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浩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4月8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
我是可莉玩家浩尔。
我是可莉玩家小鹿。
原神启动。
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好，我们成功了。那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社群新闻吧。
欸，我觉得很扯欸，这个社群新闻。
我觉得很适合礼拜一。
好，
就是大家听一听觉得哇哦，也太酷了吧。中国的房地产，有大家有听过买房子送房子的吗？
这个我觉得到底是要多疲软他们寄出这样子的政策。这间公司呢，就是中国的一间建商，他说呢，如果你买北京的通州，这个是他们当地通州的一个大概23平左右的房子，你只要买下去北京的这个房子，他就会立刻送你在山东烟台一个108平方尺的新屋，还有8天7夜的游轮行程。就是你买北京，他送你山东，okay. 然后再送你出去玩，8天7夜游轮行程，其实也不便宜啦。
要买多大的房子？买
23平左右。
哦、，OK，
对。
那送的房子
又更大了一些，
更大欸，
对，更大。
怎么会买小送大呢？
买小送大，
对啊，
哇，夸张！购房买一送一活动，
好像是在聊聊什么披萨之类的，买小送大，
炸鸡
對，通常买大送小嘛，但很特别啦，就呈现出来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促销力道必须要强到这个程度。
可是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而且超级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专案呢有一个限制弹书，就是呢你买房子你要全额支付，它一定是很需要钱，对，它需要全额支付购物的款项。可是它有写在文案上面写一个，你如果实在是筹措不了也可以现场商量。
这是
这到底在干嘛
啊？有声音的文字
对啊，到底是多缺，真的好缺哦。
哎呦，现场商量真的是写，你说私底下讲 OK， 可是写出来就代表说状况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就 low 掉了。真的
就是因为大家真的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所以
对啊，
也真的不容易啊，要拿出突然这么多现金很多欸。这个售价是人民币430万，换成新台币的话1910万、要拿一下拿出这么多全额支付虽然可以买一送一再送你出去玩，可是你要先付这么多钱。
嗯，而且他都这样子说了，他说如果有状况可以现场商量，那我就算没状况我也要有状况去商量一下。
你讲太有道理了。
对啊，我一定要有状况商量一下的看看可以商量到什么程度。
对啊，干嘛让自己现金压力这么大。
是的是的，
对不对？
特别哦，周一。
对，这算是在房地产界吧，特别是中国房市的一个热门大新闻。
那我要想到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还是一胎然后少子嘛，就是只是在延续这个家庭人口，
没有一胎
就是延续下来这样子，少子
还是偏少，应该
还是偏少，
自动少子，虽然国家鼓励大家多生。
对，可那所以他其中一定有一户是或者是两户是投资用的。因为他住的地方不可能你家庭大到你要就是山东跟北京，欸，就是其实一定有一户是放着让他增值的。那我就会考虑说那这个增值空间到底怎么样啊。
对啊，也要看区啊，看什么。对，还有人在就有开始有人在讲啦，说送的房子又不是海景房。而且本来
挑了
对，那本来那个买小的位置是在通州，算是北京 不那么市中心的地方。
那通州在哪里？
对，所以有人就讲说两边都没那么理想，所以必须要这样的方式去促销吧。北京是的确很大很大，那
在北京的东南部，在京杭大运河北边的一个起点。
所以离市区是有蛮大一段距离。
对，因为北京朝阳区已经很大了嘛，它在朝阳区以外跟朝阳区接在一起。对啊，
这是今天的社群新闻，很特别吧？
很特别啊。欸，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一阵子跟那个房地产还有建商蛮熟的。那那个体系其实就是除了你知道房地产公司推案公司要取得土地，推案房子盖起来，还有代销公司就是帮忙把这个房地产推到市场上面的，可以说销售 marketing 公司，然后还有各个的这个代销啊、窗口业务等等，哇，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说服所有的人可以这样子买一送一。
对啊，就是我懂你意思，要联动到很多很多方，
啊，
才有办法谈成这种案子。
对啊，
去卖。这是今天的社群。
好的。
好，那今天来整理我们的四题国际新闻盘点，那也像是上周跟大家有预告的，我们等下八点半有来宾串联，会是转角国际的编辑七号来跟我们连线。
对，七号我们叫他七号就好了。对啊，
好，那现在整理今天的四题。
好，然后我还有一小题，超级好笑，一小题马上就讲完的。
好，
等你报完
四题
之后，对啊，超小一题。嗯嗯，
今天四题第一题是来到中南美。那我们看到，厄瓜多还有尼加拉瓜他们都相继跟墨西哥，应该说厄瓜多是这个事件的主角啦，他是被断交的人。好，那就有墨西哥跟尼加拉瓜都因为厄瓜多的相关事件而跟他们断交了，他们强闯人家的使馆去逮捕别人，所以事件是发生在厄瓜多。那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国际大事件，而且甚至惊动到联合国的秘书长。第二题则是上周大地震嘛，4月3号的强震之后，台积电的产能大家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点。
对，
这个说起来很现实，可是国际上的确非常需要台积电，也需要很多的半导体制造跟晶片制造，所以这是一个亮点。那第三题则是萧美琴出访的时候竟然传出说被尾随，那疑似是中方的人员。所以事件是发生在捷克，捷克参院的外委会主席还呼吁要驱逐中方的人，就蛮尴尬的。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最后一题则是马斯克他预计在8月8号的时候要推出一个 robot taxi 无人驾驶的自动计程车，感觉又会掀起一个大科技跟商业的旋风。
真的。
那我想听你的小题。
好，小题是我发现很快讲完，因为这四题很重要。但是我发现我的价值观应该有点坏掉了。我看到了一则新闻，是美国复活节的时候，洛杉矶有一个重大窃案，大概3000万美金，就是美元的现钞被偷走了。那重点是他没有拍到任何的行踪，3000万折合台币是9.6亿的现金。我就想分享这个，我当下看到的是，哇，好厉害哦，谁啊？
像电影一样，什么
像电影一样？
你说洛杉矶哦？
嗯，真的洛杉矶是一个重大的窃案。
复活节是算长假，应该说也是一个
长假期。
对啊，可是没想到长假期间银行被抢，怎么听都觉得很。
那重点是它是很特别，它不是银行，它是一个
银行
各个企业专门去存放现金的一个设施。就是很少人会知道原来巨额的现金是这样子放
着，私人的现金存放处，就对，
要看一下这个设施，对，它不是银行。
但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太多疑点了，
一个金库了，对，
一个故事，
对，很小题 sorry 我太想讲
了。有很特殊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就来四题照顺序整理吧。先来到厄瓜多，厄瓜多在大使馆直接冲进大使馆去抓人这件事情，在外交上重要性很高嘛，应该说也冲击了很多人。
对，因为呢，厄瓜多自己的副总统，前副总统嘛 ，George Glass 格拉斯，他因为贪赌，各式各样涉贪就被当局通缉了。但他做了一件蛮，这个也蛮特别的事情，他要从去年12月开始，他就直接躲在墨西哥大使馆里面不出来了。那当然外国的这个势力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墨西哥大使馆，这个是外交跟国际上面的礼节墨守成规，而且必须要这样子遵守的。
大使馆就会视为是该国的领地。
对，没错。但是呢，厄瓜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最后就在四月份就决定说他直接冲进去这个墨西哥大使馆里面逮人，要直接不管这个外交上面的规则，就是直接把 Glass 抓回去。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尼加拉瓜当局就宣布切断跟厄瓜多所有的外交关系。 实在是直接冲进去打人，是、嗯、不 sorry 不是是抓人没有打人，对，
抓他们国家自己的前副总统，
没错，因为贪腐而受到通缉的。那你看他从去年12月一直到现在都活在墨西哥大使馆里面，其实也给他4个月的缓冲时间了，但他就一直留着，其实也蛮挑衅的、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直留在那边毫发无伤不损、嗯、然后最后就导致了这个直接进大使馆逮人的这个事件。
嗯，那不只是墨西哥不开心，尼加拉瓜也接着跟厄瓜多断交了。
没错，这些其实、一路下来、都是中南美洲然后连到南美洲的这些国家，你在地图上面看下来啊，就是它、很多都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台湾有邦交国或又断交的，从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然后再往下巴拿马，然后你地图拉开来看，然后很多我们常常听到的什么圣荷西啊，然后一直连到南美洲的什么波哥大啊、Madeline 啊，这些、哦、都是很靠近的、嗯、然后再往东走就是古巴、波多黎各这样子。
嗯嗯嗯，对，但这次的事件，对，就是你像你说的，它有一个连锁的反应。
对，然后是他躲到往上的、往北方的墨西哥使馆。
嗯嗯嗯，但他还是躲在自己国家了，
使馆，对，
墨西哥，
对，
墨西哥驻
大使馆，
厄瓜多首都的大使馆，
没错，
首都叫基多 Quito
Quito。 嗯，他就说这个是非法的行为啊，对啊，但是墨西哥政府有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一直让这位前总统 Glass就是直接留在使馆里头，他们说其实就是墨西哥政府有出来说已经对相关的情况进行很透彻的分析了，所以这个是墨西哥对 Glass 提供的政治庇护。
这个说起来也蛮尴尬的，就是万一啦，万一真的在平行时空台湾有一个什么政治人物想要躲避追缉，然后躲到 AIT 里面或者是躲到哪里去，那首先躲得进去吗、嗯、门口的警卫怎么会放人呢？
对啊，然后这一定都有事先联络好有利人士，对啊、嗯、安排 arrangement。
对啊，真的要追究太多太多细节来回应这个荒谬性或者特殊性，
所以最后就断交了，对吧？
嗯嗯，
对啊，因为很明显的不把就是当国自己的法律对于一个前元首的副元首的这个贪腐案，就是、墨西哥说、我们来政治庇护他这样。
对，可是提出断交的也是墨西哥。
嗯，
那
直接不要了。
对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对厄瓜多来说，墨西哥这样做也会对于国家的施政来说 有一定的困扰。
没错、墨西哥的外交人员会离开，立刻就会离开这个南美洲国家了。
嗯，
对啊，而且他离开的过程当中还说厄瓜多要对他们的撤离提供必要的保障跟保护。
哎，这都是后续行政的事情，相对就觉得很小了。
对，那我们很少讲到这一大块，你说从瓜地马拉、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然后一直连到南美洲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盖亚纳，都超级少讲这些地方。
嗯嗯嗯，好，
你会想去吗？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对，我一定
会啊，会好奇，会好奇，但同时也会觉得因为相对不熟悉，然后又听闻还有报道过这么多安全事件，
嗯，
真的会有点担心。
嗯嗯嗯，
我们借这个题目来呼吁听友可以来多跟我们串联。
对啊，對啊，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应该是很刻板印象的那种了。
嗯，
我啦，对啊，
因为地理位置说起来真的是离台湾最远。
嗯嗯嗯嗯，
要飞最久才到得了，就以我们常在、有机会报道到的这些国家来说。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那第二题来一个很商业感的，虽然地震大家都怕怕嘛，然后今天早上就还有一些余震，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我们一边在梳理的时候，我就一边在看中央社的新闻嘛。
嗯。
然后他一早最新的快讯就是，整个地震已经上千人受伤了。对啊，当然都死伤，这是个受伤，就陆陆续续发现受伤受困的人数，现在又再往上有一波。
嗯，
对啊。那商业题是说大家在。 在意就是台积电有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产能地震之后、到底有多久的时间他们可以恢复正常，然后损失到底有多少。
对，其实在大震刚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社群上面的声音在讲说，这个时间一般人都在发地震文，可是最马上会冲去工作的，当然除了你说很多关于生命照护的产业以外，大概就是台积电工程师马上会回去报到，来确保机房全部设备产制都正常，不然那个真的是所谓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嗯嗯，他们有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叫做极紫外曝光设备 EUV、要确定他这个关键的设备是没有状况的，
很贵的机器。
对，很贵很关键的机器、然后重点就是4月3号早上7点58分大地震之后，大概10个小时之内台积电的产能就恢复了7成到8成的时间。
10个小时之内恢复7成到8成，
对啊，所以很快速
努力恢复。
嗯，但是呢这个震还是很强，所以它的余震并不是说整个生产设备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是毫发无损的状况。地震已经中断，而且造成的损失对于台积电来说超过了6000万美元。
这是他们官方的声明吗？
没错，但是关键的那个刚才有说 EUV 就是极紫外曝光设备是没有损坏的，但是呢工厂的梁柱、柱子、墙壁还有管道，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啊、就是有损坏的。
哦，这个台积电没有直接讲说有没有伤到，
就台积电官方没有自己说这个。
对对对 对
可以想到有媒体掌握到的消息，可是我完全是我先生公司，就是那一天进到公司里头，就看那个墙壁各种地方窗户旁边是裂很大的，就是 even 这对、
比较对啊，只要不是新房子，我觉得经过这一次事件，很多人都会去看屋龄啊什么。我自己在搜寻一些房子建案的社区等等的时候，我看到后面关键字都多出了屋龄。就大家都要去看它是1999年之前还是之后建的。
而且这样岔题聊一句，我在那个地震发生之后，我看到很多专业的去分析它那个裂纹的走向到底是什么，代表房屋健不健康的文章还有图，就有的是横着裂，有的是直着裂，有的直着裂之后它会分叉，这其实代表不同的房屋结构。它去统整出来。
OK，
好专业哦。
是一个看法，是一个看法。对，就大家心里面都多一层担忧吧，而且最近又还在持续有一些余震，真的还是多小心。那切回我们这一题，在大家讲的是台积电刚刚是官方的声明嘛，可是国际上也蛮多地方单位是在担心台积电的，或是担心台湾的整体半导体产业。
对，
那讲得很现实一点，就是担心说会不会因此让很多产品的成本变高，就是晶片变贵，大家担心的。
而且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台积电是中游嘛，晶圆代工，可是光是晶圆代工这一区段就非常多要支援它的设备啊，科技比如说你晶链的设备、水跟化学品去支持这个中游的晶圆代工这一块，光是自己这个都有很复杂的生态系了。所以就是看台积电到底有没有受损，其实也是看它背后支撑它的这整个生态系有没有办法持续的运作顺畅。对啊，
对，聊这题很有感觉，因为我最近终于翻开了《晶片战争》这本书。我终于翻开了，我发现光是 introduction 我就读很久。
对啊，很资讯量很密的一本书，
很特别。他开头就在写张忠谋，一个美国人写的，他开头就在介绍张忠谋，然后就开始把整个产业链试着要梳理出来，因为这个作者是国际历史，他是 international history 的专业。它的切点蛮特别的，有很多资料的整理跟爬书，但是又牵涉到专业技术的东西，所以真的有部分其实还蛮难的，还在研读当中，可能之后跟大家一起读嘛。
可能哦，非常可能哦。
可能对啊，因为全球我们现在手边的新闻数据是说90%的高阶晶片都在台湾生产，8成到9成。
对啊，我觉得这可以很延伸的不负责任，但是却可以凸显出 全世界只要是电子设备，有晶片的电子设备，你或多或少一定都会跟台积电有关了。
有关。
对啊，嗯，
对，所以的确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细岛强震，对啊，就是我们。
是的。
好，
这是第二大题，那我们来看第三大题。
欸，我跟你说，我之前在推特有看到这一则，然后我还没有怎么说，我还没有，我的心里的新闻魂还没有警铃大响。到今天制作人选到这一题，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态不好，欸，很不好。我刚查了一下，我在推特上面最早看到是一个叫做 Jacob Janda 的捷克媒体人哦，他说这个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t harass Taiwanese vice president elect。In Prague， 就是他直接说 harassed， 然后我就看过去，然后我就说好，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没有点进去看。
发文的这个人好像是一位学者，他是
捷克
的智库的主任，
是是
叫做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这位你刚刚说到 Jacob Janda， 他是引述了捷克的媒体。
哦，难怪。对，我就看到他的这个推文，然后讲哦，萧美琴怕被
尾随，
对，被 harassed
跟车
，
哇。
啊，
就是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啊，
那跟车的疑似是中国的军事外交人员，
没错，而且还有军方背景。那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就是布拉格的警方有把这个跟车的这辆车给拦下来，拦下来之后呢，发现车上坐的就是中国军方背景的外交人员。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捷克的外交部就直接致电了中国大使馆，毕竟这件事情是在布拉格发生的。
对
对，哦，
直接打电话过去。
对啊，
紧张的一个电话。
那个跟第一题
打去就是
蛮像的，
啊，打去说你们什么意思。
对啊，为什么在我这边
为什么要跟车。对啊，台湾的外交部回应是说已经请驻捷克的代表处跟捷克的政府联络嘛，那来确认一下情况是如何。那捷克政府方是说还在理清。那台湾这边外交部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感谢啦，就是，啊，谢谢捷克政府的重视跟帮助，还有安全维护等等。对啊，可是这个车问题是说在后面尾随，还有可能会造成危险啊，差一点要闯红灯酿成车祸。
他跟着他的时候，然后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智库的主任 Jacob，他就说这件事情是一个丑闻。为什么呢？他说这辆车啊，跟踪萧美琴的车，他用的是民用的车辆，就是一般民间车。但是呢，他被捷克警方拦下来的时候，他拿出自己的外交护照，就是外交人员专业的军方或者是外交人员，他们的护照上面是有特殊标记的。就是你整个过程你都很糟糕，
很 unapologetic 的感觉，
啊，
就是好像大拉拉的，也没有
我就是这样做
这样子。
对啊，
就是开着民用车可是拿外交护照，这个，很丢脸其实。
对啊，他的想法可能就是我在追我自己国民。
什么追自己？哦，我还以为
追什么，他是不是这样子想？哦，对啊，我在追我自己的境内人员，
那就很荒谬啊。就是到底在干嘛。
对啊，
那应该说庆幸啊，我读下来是觉得啊，庆幸没有出大事。应该说也还好有被追查到。
那这件事件其实提醒我，就是中国对于你看台湾的民选出来的总统副总统的压力，还有他们日常的人身安全，其实我们好像没有想太多，都想啊，台湾地缘政治可能时候受害啊，战争啊什么的，哇，这些拔尖的台面上的人物，他们的安全。
哎，很感慨，就看你讲的这个安全，也看到中央社的整理，把中国在海外对于台湾近年的骚扰事件做了一个爬梳，就看到除了这一次的事件以外嘛，就副总统当选萧美琴在捷克被跟踪骚扰，那总统蔡英文在过境纽约的时候，去年三月那个时候过境，也出现中国动员侨民来抗议，这也是一种骚扰。那另外哦，这个好，已经一转眼几年前了，可是我有印象，就是斐济，就是我们的驻斐济代表处，那个时候在办2020年的时候，四年前在办国庆酒会，就两个中国的外交人员就冲进去拍照，而且不走，还攻击台湾驻处的管处的人员，外管的人员，对啊，然后警方就还到警察局去告台湾的人， 说是台湾人打人，但其实他们打人。对啊，就很不可思议。这是这近年大概三四年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思考整个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文化上面的细微的差异的时候，那个逻辑跟台湾习惯逻辑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
对啊，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哒啦啦的，然后我追车你，然后撞你，追撞你的车，
我觉得很没水准，
拿出外交护照，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
什么哪门子外交人员？
对
啊，真的是莫名其妙。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题，那最后一题来讲一下马斯克，对他的一个他的消息目前也不多，说实话，因为他就是发出了一个大新闻，
对，
他就预告说他8月8号特斯拉要推 Robot Taxi，
对，因为比亚迪可以说是追着特斯拉打啦，而且也打过了这样子，那他是不是推出 Robot Taxi 去抢救他的业绩呢？
嗯，
因为如果继续去跟比亚迪去杀这个低成本的汽车，你这个市场上面的利润能够赚到多少，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了，那所以释出这个消息之后，首先反映的就是特斯拉的股价盘后呢就涨了快4%。
哎呦，既然这些股民们这么有反应，
还是很信仰他推出产品的能力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 Robot Taxi 也不是，说实话不是全世界全新的东西，应该说有类似 Waymo 这些公司早就在开发自动计程车了嘛，那我们也聊过像是在旧金山有一些地方有在试办，所以这个 Robot Taxi 说实话也不是最新的概念，但是因为它是大品牌，它是特斯拉推的，
要上路，对啊，
所以蛮多人还是有信心加持，
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题新闻。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第一次要来连线转角国际的七号，那我们就叫七号就好了。那我们因为今天第一次邀请他上来，所以我看看七号有举手了吗？有，我看到他了。
来来来，
转角国际就是 UDN Global， 联合报全球新闻版面，
是我们很欣赏的新闻媒体朋友。那今天就来邀请主编编辑七号来跟我们聊聊他。做选题吧，
上来了。
早安，
早安，你好。
Hello， 大家好，小鹿早安 ，Howard 早安，
早安。
大家听得到声音清楚
吗？很清楚，
很清楚。
哎，不好意思，我先稍微做一点修正。就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叫自己联合报。
哦，你说 UDN 跟联合报、
UDN 了是吗？
对
，OK。
我们说是 UDN Global， 虽然我们的母集团是联合报，但是、我们是独立编采作业的，所以跟联合报基本上在工作上没有
重叠。嗯，
对这一点，因为很多人问，
我有学到，
我们还是会反复的跟大家说，
因
为大部分还蛮多人会问啊，就说啊，你们是联合报，那你们是不是新闻都会有特定倾向于联合报的立场？
嗯，
啊，这边我们其实还是会反复跟大家说，转角国际的母集团的确是联合报开的子品牌。但是我们是独立经营的编采团队。
好，理解了。
太好了，应该很多人都有疑问跟想法，所以刚好也把这段留下来。
好，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七号的选题。
对，
好，想跟大家聊一个它不算是太新的事情，但是是最近都还在讨论的。这几天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台湾的艺人黄子佼的事件。
有。
好，那黄子佼的部分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色情影像这件事情。好，那黄子佼因为自己大家看到新闻他是缓起诉处分，然后后来有罚钱，那当然很多人都在关心说这个犯罪的问题哦。
嗯，
黄子佼的消费大概是在最后一次是在去年2023年的7月。
嗯，
那还要讲一下，就是他所消费的内容里面是有包含未成年人的色情影像。
嗯，
好，那我们如果往前推的话会发现他购买时间是很长的，也包括在2020年以后的疫情期间。
嗯，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去设想一下，在疫情期间到现在疫情，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大概就疫情结束了，后疫情时代了。
嗯，
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影像的犯罪问题它是上升还是减少？
嗯，
我觉得应该是很无奈的上升吧，像 N 号房这种事情。
对 ，N 号房这种事情，
嗯，
没错，基本上被察觉到上升，当然是跟疫情有直接的相关。大部分的小孩子、未成年人他，他
网络活动比较多。
没错，他上网络的课程、云端的课程，然后使用手机跟电脑的比率是增加的。 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闲闲没事在家里面的人也变多了、所以在2020年疫情2020-2021的时候，全球的这一种性剥削性勒索的现象是增加的。那我们这边讲一下性勒索里面，它就包括说可能用一些假账号的方式去诱骗一些未成年人，然后骗取他们的裸露的影像，然后以此再来反过来勒索他。
对，
他勒索的内容可能包括金钱，可能也包括我要你更多，提供我更多的影像。那像这样的状况在疫情期间的确是上升，那全球的犯罪防治当然也有注意到，所以也去做了很多的防止或者呼吁，然后去追查等等。但是我们看到2024年、我们讲几个新的数据、就是疫情即便已经结束了，这个现象它没有下降的趋势。那这个是比较令人遗憾比较令人恐惧的、我们今天举的国家会指两个，一个是美国、好，另一个呢会挑离我们比较近的日本。好，我们先看的是美国。美国刚好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FBI、有时候网络上大家会开玩笑用 FBI 当迷因梗、就是如果有人在看这种未成年人的这种美少女或之类的，有人就会贴图啊 FBI 来了，有没有？
对，
FBI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发一个报告、那详细的数据我没有特别去细查，不过他这边有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从他们的报告里面再去看2022到2023，那它还是在增加的。这样的现况是增加的、那 FBI 的说法主要还是因为网络使用手机使用的普遍率、它其实是增加的。所以这个现象可能的确某种程度上会跟孩童使用手机有正相关。那加上另一个有特别点名到的是社群媒体。所以大家可能有注意到这一年多社群媒体包括我们使用的 Meta 旗下的产品、FB 啊、或者 IG 啊，对于未成年的内资讯跟内容有锁的比较严一点。可是呢在 Twitter 还有在另一个是抖音上面的相关内容，它其实仍然有蛮多的漏洞的。刚刚两位主持人有聊到马斯克的新闻嘛？
对，
马斯克在上任之后呢，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大家使用 Twitter 的习惯有没有注意到，在马斯克上任后没有多久，暴力的影像有变多。
就是他好像有报道新闻。
以前是会被 ban 掉的，那后来在马斯克上任之后，有调整过演算法的样子。那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经过调整之后，那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暴力跟色情裸露影像是的确是变多的。好，类似的状况呢一直到现在，当然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美国才有针对社群平台的龙头们有去召开一些听证会，那中间有讨论到很多的问题，就在于未成年人性犯罪的防治问题上面，那希望社群平台能够拿出更多的方法来防范这一类的事情。好，那但是就现况来看，数据上面仍然是上升。那另外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来看的是日本的案例。日本每一年都会做类似的犯罪统计调查。那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是算2023年的2023年的整年度。这边要讲的是，它针对的是有被揭发并且由官方或者校方来介入辅导的事件。有包含到介入辅导、
是。
那这样的事件呢，在2023年是292件。这292件里面有包括，主要可能是包含校园霸凌比较多、但是里面涉及到儿童色情的数量的、有46件。
也不少、
其实算是就日本的数据来说是增加。增加的数字当然它因为它是双位数啊，它增加数字没有到非常的惊人、但是这样数字还是蛮让人忧心的。那其中呢，在这个相关事件里面，绝大多数都和网络有关，
是，
而是超过半数以上是跟网络有关。然后这中间里面就涉及到，就是透过网络来进行性勒索，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性犯罪。好，那如果以日本的数据来看呢，对比十年前2013年的话，那这样的现象，日本的统计是增加了3倍。那日本警方给出的答案其实跟 FBI 有点类似，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它的低年龄层化之后，那类似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多了。
哇，这样看到有相似性。
对，
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个现象。
对，但是各国也当然也在讨论要怎么去防范这个问题哦。
对啊，
它在防范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哦，这个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一起想想看。比如说最直觉的可能觉得，那我就记住更严格的法律，比如我罚得更重，
嗯，
哦，我刑法罚得更重，嗯，但是大家这个也知道，刑法罚得再重，犯罪仍然在产生，
嗯，
哦，你今天就要判他唯一死刑好了，哦，这样的事情仍然还是会出现，
嗯，
哦，那怎么杜绝那个源头，那他的确也还是个问题哦。
对，
那个是有一种比较难防的，而且是现在还需要很多法律来配套来思考的，是 AI 型的这一种儿童性勒索。那什么叫 AI
型？对啊，是什么？
对，比如说我发现我有加了几个未满18岁儿童的 IG 账号，
嗯，
我加了他之后呢，我取得他大量的影片跟照片，
对，
我用他的影片跟照片再去做 deepfake，
哦，
对，然后我把它做成色情影像，我用他的脸去做 deepfake，
嗯，
然后我用这个东西再传给对方，所以我不用直接取得你的裸照，但我可以后制出你的东西。
你说传给对方，意思是说犯罪者他们用这个方式来勒索对方吗？
嗯，对。
哦，可怕。
或者是我用这方式来做一种威胁、要挟，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哦，嗯。那这个是先前其实像美国有在讨论担忧的这个部分
了，
啊。嗯，就是现阶段还需要很多的防范来去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
嗯，
那恐怕这个事情在比如说好，我们讲暗网或者 Deepfake 上面，它的类似情况已经出现了。
对，
那第三个要担忧的是犯罪者里面大家的想象可能大部分是成年人，
嗯，
不过日本或者美国的统计里面有注意到的是也有出现未成年的犯罪者在增加的趋势，换句话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本身也就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对，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其他的未成年人，
嗯，
所以回过头来可能还是要回到整体社会的教育或者对于这个警觉意识的提醒，啊，那整个社会的意识比较能够去做防范，啊，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说立即见效或者是，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果，
嗯，
对，那像 FBI 里面它里面还有一个建议，啊，FBI 现在针对当然它是以美国人来说，它有提到还是要鼓励儿童跟青少年，哦，去跟他的监护人或可以信赖的大人去通报，或者是说平常聊天的时候要说一下有没有注意到一些让你觉得可疑的事情，
嗯嗯，
就建立那一个多项的沟通，然后让其他人能够尽早察觉类似的状况，
嗯，
但因为他提醒到的是像是美国的 case 里面还有一些状况对方会伪装成不同的账号来去跟这个当事人接触，嗯，那有可能还会伪装成比如说他会假装自己是某一个女性，用一个女性的身份，
哦，降低对方戒心嘛，用一个传统上面让人家感觉好像阿姨比较不会害人，
可以，对啊，嗯
嗯，
对，然后再来向对方接触，然后去取得对方的信任等等，哦，啊，嗯，那类似这种状况在2021年那个时候台湾在讲那个创意私房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
是黄子佼购买的平台的时候，嗯，那几年也有在讨论到类似像这种纪录片，那也有讨论到这种状况，
对，
啊，就是真的去做实验操作，就是当事人假装自己是未成年人，嗯，那在网络上会收到多少骚扰的讯息，
嗯，
就会发现那个骚扰收到的数量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嗯，啊，
那在隐藏在网络上面的恶意其实是相当的多的，
嗯，哇，
我到现在刚刚搜那个创意私房论坛到现在还
在运作，
对，他还在，他主谋没有被抓到
啊，
主谋应该人在海外了，他的网站是架在美国，
嗯，
哦，好生气哦，
嗯，
哎，然后他的会员数超过4800人，但我不确定那个会员数是不是都是台湾人，
嗯，
对，他的状况某种程度上跟 N 号房就基本上是非常 N 号房的也非常恶劣，那个包含到胁迫跟控制人身自由，那创意私房的影片来源的制程那个目前我记得好像还没有很细节的讨论，
我有看到一个委员他有说其中一部分的类型是女生她很可能只是在公众场所或者是在校园上厕所，但是这些厕所里面加装了就是
偷拍
的针孔，
对，
或者是摄像头，
对，这个讲一个前两周日本的新闻，这个类似事情都还发生，小学在爱知县小学老师就被抓起来，他就在
小学老师在厕所装摄影机偷拍学生，
对， 因为这种新闻通常是日本的地方新闻，它没有上升到全国，所以它能见度未必高。但是如果用关键字去搜，就会发现类似的案例在这几年都还有。
真是讲起来觉得很沉重，就是怎么会有这些人？而且刚刚听到创意私房的主嫌还没有抓到，就会觉得这几天社群大家吵成这样，可是
对啊，那个
源头还在持续做坏事。
我昨天看到一个超可怕的threats 吧的一个影片，有人搭捷运，然后发现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影片，他在江子翠站下车，那是一个男生，他背了一个包包，他一个帆布的蓝色的包包，但他在包包的底部，他就是有一个摄影机。
OK，
然后他只要背着那个包包，你不仔细看，就是一个正常的包包，他就是去对着女生
别人偷拍。
对啊，偷拍其实是很难，
很难防，很难抓。我知道你的意
思。然后，但是就在这一两天，然后这个影片就在社群上面传开来，大家都超级生气的。
对，我们刚等于切了两大题嘛，一个就是这种性勒索，然后另外一个是偷拍。两个是有关联的议题、啊、
有关联。
对，可是讲到性勒索的话，我自己会想要回应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妈长辈的那些告诫啊，其实到现在还适用，可是要延伸到网络上去了。因为以前就会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嘛，或是不要跟陌生人走，小时候就是家里都会常告诫这些，我觉得到现在一样是重要的教导，而且要延伸到网络上，就是不要在网络上跟陌生人。你看刚刚七号讲的这个，你加个 Instagram 好友，你的照片都可能会被人家盗用。
对啊，
因为科技的变化
这种。
对，
我才是跟我的房东在讨论，就是假设真的是AI 生成的影片，假设它是完全凭空杜撰的，不是有任何怎么说真人的资料去喂养它，它就是 AI 生成的，那这样子就没有受害者了吗？它可不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消费，是没有受害者的消费？就是这个有好多不同的、
这个蛮特别的想法，
道德法律 的新的挑战。对啊，在台湾他们叫做这种就是叫数位性犯罪嘛。
数位性犯罪，可是我觉得小鹿刚那个房东的想法，他有点奇妙的介在二次元色情。
对，
就是因为是
没有任何的，
对啊，就是画出来的、啊、就像是一个画家画出来的，这个角色不是真人，所以没有真人受到伤害，那有没有罪就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讨论。七号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回应的？你说，
看到留言区有蛮多人会觉得很绝望
哦，
但我会觉得大家先不用感到绝望，就是这种犯罪事情，这个它是人类社会里面时常发生的状况哦。当然，因为科技的关系，导致它很难防范，那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来关心，并且你有感受到愤怒，把这件事情你可以去传播出去，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光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它就让希望会更增加一点点。那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上留言哦，大家刚刚我看到留言也有人讲说啊，一边在谴责黄子佼，就底下留言还有人说求上车。基本上看到类似留言哦，尽量可以去谴责跟检举啊。因为有人去检举，有人去知道说这样讲话是不对的，那这种现象才慢慢的消失掉。
对，我们在刑诉的是一个社会跟一个文化，
没错，
大家
价值观。对，
那
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哪些是不对的事情，那我们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去陈述出来啊，那这是好事。那我倒是有看到一种留言，因为我们转角国际在前几天有做一些类似的新闻回顾，倒是发现一个蛮吊诡的留言，
是
有人就会开始说，你看台湾民主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见民主也没多好。
这个
延伸到这边来，
有这种留言哦。那这种留言大部分会出现在联合报底下。
我现在感觉到了，UDN
Global 跟联合报，
对，联合报是不同的，完全独立的。
我们看到的时候通常也会讲一种，他在有意无意暗示某种集权会更好。你看，比如说他会讲哦，对岸有个国家他会把所谓的劣迹艺人
对
直接封杀。
是。
对，有人就会说，那你看黄子佼这些人
哦，
他们怎么还在这边啊吃香喝辣，搞不好之后没多久又复出了，为什么不封杀他呢？所以你看还是中国做的比较好。这种
逻辑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就是他把他的政治立场跟政治想法延伸到这个议题上面了。
对，而且他是逻辑上的滑坡。他在偷换这个概念。
对啊，就是偷换啊，这个我反而有点生气耶，就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他们的恐惧身心的残害这都还没讨论完，然后你就直接去讲到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去把它用在表达你的政治意识形态上面，这个真的听起来
没有解决问题。
对，
而且呢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样的事情才有机会被公众检验，而不是要等待某一个奇迹般的爆料。
对，
在中国虽然有类似的状况被爆出来，但那个都是很偶然发生的，比如说铁链女，比如说之前几个比较唐山打人啊这一类的事件，
是，
但是在中国有非常非常多没有被爆出来的事情，还有被和谐掉的事情，那有的人只看到表象就以为因为在集权国家他这个做的比较严格啊，那民主社会的国家就这种犯罪层出不穷啊，那这就是所谓偷换概念。所以看到类似的状况这种留言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留意啊，想一想，其实在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他想的真的跟你不太一样，他可能想的那个生活方式也跟你不太一样。
哎，金元这一种产业或者是你持有购买然后让这个产业继续可以轮动轮转起来，这个算加害。那所以最后提一个角度，就是我在网络上面还看到很多的留言的风向是认为说，对于加害人尤其是以这个事件的当事者来说，检方缓起诉的处分太轻了，因为他现在是确定缓起诉3个月内，然后要写一份悔过书，然后要支付就是台湾的国库120万新台币，
就是认为罚则太轻，所以
对
惩罚不了，也没有警戒性。
所以我更正一下，缓起诉2年的处分，但是是在缓起诉确定之后的3个月内要写一份悔过书，全部的这个他持有儿少性影像的这个处分就是这样子。
那刚才7号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去看了美国像这些相关的性勒索的事件是直接可以跟 FBI 报案的，就有 FBI 的报案专线或者是网站可以去回应啦，当做一个算是一个愤怒的出口吧，希望可以减少跟解决这些议题。
我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留言区吗？
是啊，是啊，你说，
请说。
好，有一个人提到说，据说就算收集樱桃小丸子的裸照，那叙事的脉络是基于色情，我国也是会判有罪。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这样的判例。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判例哦，没有这样的判例，因为它未涉及，除非你把那个东西做不当的散布。那他有可能会因为涉及到猥亵物品，
你说散布给非特定人这种传播，
对，比如说这个就跟你散布色情书刊类似，
刑法
它就会涉及到你散布猥亵物嘛，
对，
所以它涉及到罪可能是这个，而不是真正的儿少法里面的性犯罪。因为即便你在写樱桃小丸子啊，然后有这个裸照啊，这个它通常来讲应该是动漫的，二次元的，那基本上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判例出现。很多人都想，应该很多人会联想到是 iWin 的事情。
对，
但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判例的。
啊，
那据我所知啦 ，iWin 这事情应该之后应该会比较没事的。因为那个事情对卫福部来说，他是捅了一个马蜂窝，然后自己去，他不知道是应该是受到检举的关系，所以他自己又要去解释，结果呢越帮越忙。那这个是你可能会倾向，我在猜可能会倾向于最后是让他云淡风轻，因为他如果涉及到立法的话，会跟日本一样就要陷入另一个很大的麻烦，要不要界定到二次元，不是涉及到真实的儿童的这一种性影像。
很
大的一个题目，这一题很
有点把我们之前有串联过的像是林氏来讲，
对，林氏
二次元
很熟悉的，
对，等等都串在一起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谢谢转角国际第一次来跟我们串联，谢谢飞机七号。我们持续下周还有下下周再继续，我们希望每个礼拜都
已经是固定来宾了吗？
希望可以跟你们我们可以再看觉得有什么要调整的地方。不过今天是我们两边的第一次尝试，谢谢谢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转角国际的 podcast， 他们有一个 daily podcast， 跟我们一样是礼拜一到五都每日更新。
非常厉害，
辛苦了，
互相互相。
对啊，
谢谢七号，
谢谢
大
家，
重要的题目。好，那我们今天结尾的来宾，我看到我一直支持我们的串联听众翠翠也上线了， 翠翠啊，从东京跟我们连线。翠翠早安。
哎、欸，你好。
哎，好，早安，小翠早安。因为我觉得今天七号讲这个太有趣了，所以他有讲到日本，我就稍稍微的补充日本一点点就好了。其实像就像刚刚七号讲的，我就直接找偷拍，然后小学，我真的找到不少日本的新闻。像最近最新的话，可能是茨城县的一个小学老师，他有放那个摄影机去偷拍学生。那不只是他，我就真的看到好几个，像是埼玉县也有，就是在这一个月内哦，就已经发生了两件，就是有公告在新闻上面的。但是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最意外的是，除了我们讲的成年人的偷拍以外，其实像刚刚七号也有讲到，也有未成年人的偷拍。那他这个消息的话，他是一个在东京都的武藏野市这个地方，他的一个小学校。那他的高年级的几个男学生，他们就用那什么平板去偷拍其他的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想，诶，他们怎么会有平板？因为其实在日本，他们小学有发作为学习用，是有发平板给学生的，所以学生就用这个去偷拍其他的女生，就是那个换衣服的画面。对，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因为其实因为毕竟是他是未成年嘛，所以其实新闻上面并不会把这件事情报得太大，因为这是在日本法律是不可以太去追究这些小朋友的。但是其实大家在讨论的问题是在性教育的部分，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认知的部分，是不是大家需要再多做一点就是教育跟指导，就是说日本的性教育这一块是不是说他们相对的不足。其实之前有讲过，像以前就有那种就是地震的时候，因为女生想要卫生棉，结果就被老人家训斥说怎么这种灾难时候你还要这种奢侈品之类的。所以其实像这个我觉得就联想到这个偷拍案件，就是大家对于性教育就是性认知其实这部分真的是有点弱，所以就是变成说，哎，学生他们没有意识到偷拍女生的重要性。然后另外就是，哎，他们拿到平板怎么会变成是拿来做犯罪的，知道的那个东西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就是延续今天七号讲的，我就顺便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小朋友可能他们真的因为无知觉得好玩，想要去探究，所以他们就拿来做一些其实是他们不觉得是犯法的事情。对，因为我不知道是台湾有没有发平板给小朋友做学习啊，
有些有，
有一些学校已经在标榜说生用
平板，每一间都有，
对，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平板，一生一平板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哎，说老实话，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是需要意识的问题，不管是在日本或是在台湾也好。对，那就是做一个补充给大家。嗯，谢谢。嗯，
谢谢翠翠。
感谢翠翠，今天真的是呼应主题的连线。
嗯，
好，对啊，我们今天的下半节节目有转角国际跟翠翠的这个呼应，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就是。嗯，对啊，社会文化是我们一起来倾诉的，
也继续讨论啊。对啊，
对，
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再次谢谢七号，然后也谢谢翠翠的串联，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同样也是8点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串联。
对，我们大家明天见，大家拜拜。